拜登宣布将向美国民众提供免费口罩和家庭测试。最高法院驳回拜登政府私企疫苗强制令，批准针对医务人员的疫苗强制令。美与北约展开外交，俄罗斯拒从乌边境撤军。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文浩。拜登总统宣布下星期开始向美国人提供免费居家病毒检测套件，也将免费提供高品质口罩。而在国际方面，继美国与俄罗斯举行会谈之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维也纳也开会，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部署十多万兵力之后所引发的安全危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分别连线白宫和驻国务院记者，了解美国本周在国内国外的动向。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看到新闻，美国的最高法院制止拜登政府执行对大型私人企业实施的疫苗接种强制令。拜登政府要求大型公司的雇员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否则必须每周接受检测，并在工作场所佩戴口罩。最高法院保守派的多数大法官判定，行政当局的这项指令超越了权限。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允许行政当局继续执行让美国多数医务人员接种疫苗的强制令。目前，美国的新冠病毒病例正在激增，拜登政府希望努力扩大美国人的疫苗接种率。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对拜登政府来说是好坏参半的消息。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拜登政府对这一判决的回应。美国国务院周三发表了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主张既不符合国际法，也不享有历史权利。国务院海洋及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局的新报告阐述了中国以历史权利为依据，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张并无法律依据，并对北京声称拥有海洋权的100多个岛礁进行了技术分析，探明这些岛礁在潮水高位时被水淹没。因此，根据国际法，中国对这些岛礁周边12海里的海域并不享有主权。2016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法庭也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的主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北京一直不接受这项仲裁。美国贸易官员说，随着美国与欧盟在解决彼此之间的贸易争端时不断取得进展，双方现在可以将更多精力用于共同应对中国不公平的经贸政策。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三通过视讯发表讲话时，重申了欧美共同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愿望。戴奇还希望日本加入美国和欧盟的阵容，共同应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手段。他在会前发给媒体的演讲稿中说，美国也与欧盟和日本更新了三边伙伴关系，以便共同应对非市场经济政策和行为对全球公平贸易的挑战。来自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的议员致信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询问国际奥委会与用中国新疆棉花生产制服的两家中国公司之间的关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这封信说，来自新疆的棉花是强迫劳动和发生在那里的系统性的压迫的同义词。信函最后说，作为履行其维护和尊重人权承诺的起点，国际奥委会必须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维护人类尊严的原则，维护和尊重那些为他们制作制服的人的人权。中国被指控对新疆大量的维吾尔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北京否认这些指控。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周四发表长篇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的人权表现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共的人权压制和践踏严重恶化，成为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在2022世界人权报告中指出，中共加强了对中国民众的思想控制，把不同意见套在不爱国的帽子下面进行打压。 报告说，去年三月，北京通过新法惩罚侮辱英烈的言论，最高可判处3年监禁。和平批评政府的人士，包括质疑政府抗疫不力的人，持续遭到当局逮捕或起诉。该报告还详细列举了香港、新疆、西藏等地侵犯人权的问题。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上台后加快了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速度，政府更加肆意妄为，离民主、法治、权力的距离越来越远。拜登总统宣布，为了对抗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下星期开始提供每位美国人每个月8套免费的居家检测套件，也将免费提供高品质口罩。他同时指出，完全接种疫苗者得到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之后多半只有轻症，而未打疫苗确诊的人现在已经对医疗体系造成压力，所以下令派遣6个国防部医疗团队协助感染热区的医院。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那么首先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美国现在最新的疫情状况呢，以及拜登政府他对美国的民众有什么样的建议？
是，我们知道这个奥密克戎它本身是这个根据研究显示感染力比较强，自从去年的感恩节以及耶诞节呢，许多人在路上奔波并且与家人团聚之后，造成美国现在的病例是激增哦。那么甚至导致了到1月13号星期四呢，美国境内已经有84万人死于新冠病毒了。那么美国法院最高法院呢，就像刚才您新闻当中所说的，也在今天1月13号星期四呢，则是做出判决，停止拜登政府对于私人企业要求员工打疫苗的这个强制令。不过呢，拜登政府来要求医护人员一定要打疫苗这样子的这个要求呢，则是被保留。那拜登总统随即发出了声明，表示呢，获得保留的这个医护人员疫苗的强制令呢，将能够拯救生命，而且呢，也能够让约1040万名的医护人员来接种疫苗。不过对于这个私人企业的疫苗强制令被推翻，他则是表示失望。他说呢，接下来各州以及各家公司，如果你们想要保障自己工作环境的安全，还有保护员工以及顾客的健康，那你们去主动的要求员工接种疫苗将是最简单有效的做法。而拜登说呢，他会依然的以总统的身份持续的呼吁大家去接种疫苗。那拜登星期四呢，也在白宫特别针对了这次最新的疫情呢，来发表了谈话，来宣布新的抗疫措施。他强调说呢，接种疫苗是对抗疫情的重要的工具，尤其呢，在这个奥密克戎的变种病毒肆虐之下呢，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之后的情况会差很多。我们看到拜登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This is a pandemic of the unvaccinated. And I mean by this, right now, both vaccinated and unvaccinated people are testing positive. But what happens after that could not be more different. If vaccinated people test positive, they overwhelmingly have either no symptoms at all or they have mild symptoms. And if you're unvaccinated, if they test positive, you are 17 times more likely to get hospitalized.And yes, the unvaccinated are dying from COVID-19. Because we fully vaccinated nearly 210 million Americans, the majority of the country is safe from severe COVID-19 consequences. That's why even as the number of cases among the vaccinated Americans go up, deaths are down dramatically from last winter. For example, United Airlines was averaging 1 employee dying a week from COVID-19.After implementing this requirement, it's led to 99% of its employees being vaccinated. United had 3,600 employees test positive, but 0 hospitalizations.
那拜登总统接着表示呢，要来对抗这个新的激增的疫情呢，有3大的这个防疫的手段。第一个呢，除了这个持续推动疫苗的接种之外，政府也要扩大免费的病毒检测，并且呼吁民众呢要戴上高品质的口罩。那拜登总统也特别强调，民众要把口罩戴好戴满，并且呢要完全遮住到你的鼻子跟你的嘴巴。问号。
是耀毅，你刚刚提到这个拜登总统是建议民众加强检测，并且是佩戴口罩。但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病毒检测的套件很缺乏，那而且有研究显示说呢，一般的这个布口罩，对于新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防护力也不足。那在这方面，拜登总统有没有出台什么样的新政策来应对？
是，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开始呢，这个美国的 白宫新冠疫情小组的专家就一直不断的强调说，大家在这与家人团聚或者是在去机场之前呢，就赶快先检测阴性之后再团聚。不过很多的民众也表示呢，这个检测套件是一盒难求，那么到免费的检测站又是大排长龙。那所以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四也说，根据统计呢，有少于10%的美国民众是无法获得检测的。因此拜登总统在星期四在白宫就说，从下个星期呢，将会开始免费提供每一位美国人免费的病毒检测套件。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先怎么说。
We've taken a number of steps, including invoking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as early as last February to ramp up production. You know, and we're on track. We're on track to roll out a website next week where you can order free tests shipped to your home. And in addition to the 500 million, half a billion tests that are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acquired to ship to you homes for free, today,I'm directing my team to procure an additional additional 500 million more tests to distribute for free. That means 1 billion tests in total to meet future demand. For those of you with insurance, you can get reimbursed for 8 tests a month. For those without insurance, we have over 20,000 free testing sites all around the country.
那么根据研究显示呢，现在新的这个奥密克戎的病毒如果只靠戴一般的布口罩可能是没有办法有效的防御。因此呢，拜登总统也宣布，将从下个星期开始，他的政府会出台办法来提供民众有高品质的口罩。我们看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Next week we'll announce how we are making high quality masks availabl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free.I know we all wish that we could finally be done with wearing masks. I get it. But they're a really important tool to stop the spread, especially of a highly transmittable Omicron variant. So please, please wear the mask.
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也被问到说，这个拜登政府是否打算要来对美国民众提供所谓的 N95 的口罩。对此呢，沙奇是避免谈到 N95 这个字，他只说这个有很多种不同种类的高品质口罩。文浩。
是的，那我们知道过去几周美国这个确诊人数大增呢，这个奥密克戎也是已经成为现在美国境内传播的一个主要病毒株，那也造成了许多的医院人满为患。那么拜登总统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来应对这样的情况？
是我们知道呢，从这个年底开始啊，因为奥密克戎的关系，这个美国的病例是激增。那么拜登总统在今天的致辞当中，他特别说呢，从去年的感恩节开始，他就已经动员了国防部还有联邦紧急事务署 FEMA 到各州协助，而许多州呢已经主动的动员了超过14,000名的国民警备队。那拜登总统的新事宣布在继续派遣新一波的这个军方的医疗团队来协助感染的热点地区。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In addition, I've directed FEMA to work with every state, territory,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to make sure they have enough hospital bed capacity. Today, I'm announcing our next deployment of 6 additional federal medical teams, a total of more than 120 military medical personnel, to 6 hard-hit states, Michigan.New York, New Jersey, Ohio, Rhode Island. And let me close with this. It's been a long road, but what's clear is that we get through this when everybody does their part. No matter where you live, no matter your political party, we've got to fight this together. Unfortunately, while our military is stepping up, as they always do, there are others sitting on the sidelines, and we're standing in the way.If you haven't gotten vaccinated, do it. Personal choice impacts us all, our hospitals, our countries.
而除了拜登总统提到那五个州之外，另外还有新墨西哥州也将获得国防部的协助。文浩，
好的，非常感谢耀义的报道。目光转向国务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星期四在维也纳开会，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部署10多万兵力之后所引发的安全危机。 这是继美国与俄罗斯星期一在日内瓦举行会谈，星期三北约与俄罗斯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之后，西方国家讨论乌克兰危机的又一回合会谈。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荣香你好，围绕这个乌克兰危机的密集外交，我们看到本周是在欧洲登场，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重点，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以及北约盟国呢，呼吁俄罗斯从乌克兰的边境撤军，来降低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那么也呼吁俄罗斯呢，继续走外交的道路，来讨论包括军备控制在内的问题。
尽管美国与北约盟国已经提出了采取对等行动的一些想法，以减少风险、改进军事透明度以及加强军备控制，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并未承诺从乌克兰边境撤军，没有显示会缓和局势的迹象。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率领了美方代表团，他强调，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将面临沉重的代价。他呼吁俄罗斯走外交道路。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NATO allies reiterated 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diplomacy as the most durable path for building lasting security, and our willingness to engage Russia on security issues in a meaningful and reciprocal process.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他已经提议再与俄罗斯举行一系列的会议，俄罗斯则要求给时间以便回复。
NATO allies are clear-eyed about the prospects for progress in these talks. They expressed serious concern about the Russian military build-up in and around Ukraine and called on Russia to immediately de-escalate the situation and to respect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its neighbors.
美国与北约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边境集结大军，担忧俄罗斯可能在并吞克里米亚之后进一步入侵乌克兰，西方国家认为此举破坏了欧洲的安全，而俄罗斯则要求得到保证，限制北约在东欧的军事部署。苏联解体之后独立出来的乌克兰不顾莫斯科的反对，积极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表示，如果北约让乌克兰成为会员国，对莫斯科将构成威胁。
中国和乌克兰呢维持了战略伙伴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呢也积极强化这个军事合作。中国在多次在公开场合加强调尊重并且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以及主权独立。不过从俄罗斯来并吞克里米亚以及去年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边境集结大军以来呢，在公开场合中国避免公开谴责俄罗斯威胁乌克兰的举动和意图。文浩。
是的，另外美国之音这个星期专访了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乌兹拉泽雅，泽雅同时兼任美国对西藏问题的特别协调员。那么除了西藏议题之外，泽雅是敦促北京政府停止对中国境内和境外以及世界各地的公民以及其家人的迫害和恐吓，并且是表示说美国将继续尽其所能协助那些逃离迫害的人呢。泽雅也是提到了美国的宗教自由领袖赫尔维茨律师。那美国观察昨天也有报道说，这个赫尔维茨律师和他的太太近日在陪同哈萨克斯坦人权活动人士塞尔克坚的妻儿在途经荷兰寻求庇护的时候，在机场被荷兰当局是误以为是涉嫌人口走私而遭逮捕呢。后来他们也是获得了释放，并且在星期三抵达了美国华盛顿近郊的杜勒斯机场。出生在新疆的塞尔克坚是因为揭露新疆的在教育营，曾经遭到哈萨克当局的拘押，他目前正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那荣香和这个副国务卿泽雅的访问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这对被误会被短暂拘押的美国年老夫妇呢，已经平安返回美国。那么期间呢，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驻荷兰大使馆动用了外交努力。
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事务的高级官员乌兹拉泽雅说，国务院对于这起事件有所掌握。
The protection of American citizens is job one for U.S. embassies and our diplomats around the world. With respect to Mr. Horowitz's case, we are aware of it. However, due to privacy considerations, I cannot make a further comment.
与此同时，泽雅表示，美国将继续协助那些希望逃离迫害的人。
You know, we are urging the PRC to end its persecution and intimidation of its citizens and their famili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And this includes brave activists, you know, who are seeking to shine a light on abuses taking place. The United States is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all it can to help those fleeing persecution. And we're working with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to help assist vulnerable populations.
豪尔维茨律师夫妇是为了志愿救援哈萨克人权活动人士塞尔克坚的妻子与孩子。豪尔维茨律师在机场表示，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塞尔克坚三个小孩的祖父母。
It is one of the proudest things my wife and I have ever done, because I think that Seri's wife and children were at risk.Erdogan in Turkey would have turned them over to the Russians or the Chinese. And so I think we may have rescued their lives.
出生在新疆的塞尔克坚因为揭露新疆在教育营曾经遭到哈萨克当局拘押，他目前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
美国认为人权是普世价值，救人一命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霍维茨律师表示呢，他们夫妇俩会把这三个可爱的小孩当成自己的孙子和孙女，并且期待他们尽快到美国来团聚。文浩，
好的，非常感谢荣香的报道。在马萨诸塞州纪念医疗中心的医护人员表示说，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继续在美国各地传播，他们的重症监护室在假期后已经满负荷运转。一名护士解释说，大多数因为新冠病毒感染而来到医院的病人都没有接种疫苗。来看报道。
Our epidemiologists say that Omicron is a milder version of COVID, but you know, people are still getting sick, and people are still getting very sick and needing intensive care. Using our ICUs, coming to the hospital. So it's still definitely something to be concerned about.Holidays, we've seen an increase in COVID. You know, people didn't really get together last year during the holidays, but they have this year, and we're really seeing it, especially in the last week. And we anticipate that this will go on for another couple of weeks.It's very rare that a patient ends up in the ICU that's vaccinated. I know I was talking to one of my nurse managers a couple of weeks ago, and we had a young girl who was on the verge of getting intubated, and she said, you know, I listened to the wrong people about the vaccine. She's, you know, crying. She's very scared.
They here for 2-3 months even, and unfortunately, most of them don't make it out of here. Yeah.Right. And what we've noticed is that most people comes in here with COVID, the unvaccinated ones.
洛杉矶彼得森汽车博物馆最近展出一组世界上装备最豪华、机械最精良、速度最飞快、价格也最昂贵的跑车，一起来看一下。
Exhibition called Hypercars is about superlatives. It's about the best of the best. It's about the fastest of the fastest, the most powerful, the most exotic, the sexiest, the most unobtainable. It's everything that most people want in an automobile but can never have.
This exhibit is special because this is a collection of cars that you cannot see anywhere else. They're entirely unobtainable. It's absolutely insane to think about. The car you're most likely to see on the streets here is a $1 million Ferrari LaFerrari. The rest, you literally can't see anywhere. Some of them are one of one only.
12-cylinder cars, we have turbocharged cars, supercharged cars, electric hybrid cars. It's all kinds of technology that's adapted in such a way that it gives people the biggest thrill of their life when they drive the cars.
以上就是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Countries must step up our efforts to boost production, to increase vaccine donations, to fulfill the pledges made to COVAX, and help solve the last mile challenges that actually turn vaccines into vaccinations. Democracies.At their best, are resilient, creative, capable of overcoming complex challenges, and adapting quickly when it's called for. And most of all, deeply committed to meeting people's needs, especially in times of crisis. Officials, public health experts, scientists, civil society members, citizens all working together across the entire pandemic response. Contact tracing, to public health campaigns, to vaccine distribution. These are vital tools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 And they also